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4年12月7号星期六，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解放军报刊发评论员文章，开创我军网络信息体系建设新局面，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视察信息支援部队时的重要讲话。
重点关注，中国与印度就边境事务举行会议，同意采取措施进一步缓和边境局势。
新闻聚焦，中国印尼和平神鹰2024联演参演部队展开灾害救援实兵演练。
国防时空致敬退役老兵特别报道惜别，今天为您讲述空军航空兵某旅一级军士长王志宏潜心练就过硬保障本领，托举战鹰奋飞蓝天的军旅故事。
环球军情，叙利亚反政府武装已进入哈马市，叙首都大马士革仅剩最后一道防线。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昨天出版的《解放军报》刊发评论员文章，开创我军网络信息体系建设新局面，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视察信息支援部队时的重要讲话。文章中说，12月4号习主席视察信息支援部队并发表重要讲话，习主席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对信息支援部队第一次党代表大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向信息支援部队全体官兵致以诚挚问候。习主席在重要讲话中深刻阐述了网络信息体系在现代战争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明确指出了信息支援部队担负的历史重任和建设目标，科学回答了信息支援部队建设发展带根本性、全局性、方向性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为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信息支援部队，推动我军网络信息体系建设跨越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文章指出，今年4月19号，中国人民解放军信息支援部队成立大会在北京八一大楼隆重举行，习主席授予军旗并致训词。调整组建信息支援部队是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主席从强军事业全局出发做出的重大决策，是构建新型军兵种结构布局、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军事力量体系的战略举措，对加快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有效履行新时代人民军队使命任务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现代战争是体系与体系的对抗，系统与系统的较量，信息支援部队是全新打造的战略性兵种，是统筹网络信息体系建设运用的关键支撑。正如习主席所强调的，信息支援部队首先是一个战斗队，全军要站在强军胜战的高度，充分认清网络信息体系建设的极端重要性，把这支战略性力量建设好，把网信组织形态重构好，加快把网络信息体系建设和服务支撑备战打仗能力搞上去。
文章强调，网络信息体系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长期任务，贯穿于军事活动的各环节、各领域。全军各级要加强统筹谋划，创新发展模式，积极探索实践，扎实做好网络信息体系建设各项工作。全军要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强化使命担当，勇于创新突破，全面加强自身建设。要深入学习贯彻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精神，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加强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扭住思想根子问题，深化思想整风，从严正风肃纪反腐，确保部队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要选准配强各级党委班子，建强一线指挥部和一线战斗堡垒，提高党组织领导力、组织力、执行力。要贯彻全链路抓建理念，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大力培养高素质专业化新型军事人才。要坚持精准抓建，加强科学管理，注重分类指导， 扎实抓好基层建设，保持部队正规秩序和安全稳定，把我们党领导的这支英雄军队锻造得更加坚强，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本台消息，12月5号，外交部边界与海洋事务司司长洪亮同印度外交部东亚司联秘戴国兰在新德里共同主持中印边境事务磋商和协调工作机制第32次会议，两国外交、国防、内政、移民等部门代表参加，双方积极评价两国就边境有关问题达成的解决方案，同意继续全面有效落实有关方案，并采取措施进一步缓和边境局势。根据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双方重点为下一轮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会晤做了准备，并同意继续发挥好边界谈判机制作用，保持外交军事渠道沟通，维护边境地区可持续的和平与安宁。
记者李立军、段江山报道。当地时间12月5号，中国印尼和平神鹰2024联演参演部队以应对重大自然灾害为背景，区分陆海空三个领域，在印尼国民军多个训练场同步展开联合自然灾害救援实兵演练，有效提升了两军人道主义救援减灾联合行动能力。中国和印尼双方军队代表及联演指挥部成员在戈尔达空降场观摩演练。印尼军方代表德尼表示，中国和印尼加强防务合作将进一步壮大本地区和平力量，期待明年双方能够举办更高层次、更多科目、更大规模的联合演练。
本台消息，12月6号上午，执行远海实习访问任务的海军破浪舰圆满完成对越南、印度尼西亚、斯里兰卡、新加坡四国的友好访问，及马来西亚槟城、中国香港技术停靠，顺利返回大连某军港。任务期间，海军破浪舰组织实习学员顺利完成92个航行日的教学训练任务，涵盖帆装操纵与航行直更、舰艇共同科目、远海航海专业技能和拓展课题自主研究四个模块147个科目，锤炼提高了政治、战备、训管、专业、通用、外交、身心七个方面能力。此次任务充分展示了新时代海军院校学员苦练军事技能，以建设强大海军为己任的坚强品质和良好能力素质。
本台消息，12月6号，中国海警1303舰艇编队在我钓鱼岛领海内巡航，这是中国海警依法开展的维权巡航活动。
12月5号，第二届几内亚湾安全形势专题研讨会在上海结束后，中国海军组织与会各国代表开展了系列参观交流活动。在上海国际客运中心码头，各国海上武装力量领导人和驻华武官代表参观了中国海军淄博舰和陆安舰，中外官兵进行了热情友好交流。请听总台军事记者李曼晨、特约记者张茂轩、董满从现场发来的报道。
伴随着长声哨鸣，参加第二届几内亚湾安全形势专题研讨会的加蓬、冈比亚、几内亚等18国海军代表依次登上淄博舰与陆安舰进行参观。
各位朋友、各位来宾，欢迎登舰参观。本舰的使命任务是单独或者协同其他兵力完成对潜、对海、对空作战。
在参观现场，中国海军官兵热情友好地为嘉宾介绍两艘舰艇担负的使命任务，各国海军代表针对舰艇的性能与武器情况不时地进行提问。几内亚海军参谋长迪亚洛少将告诉记者，几内亚湾是一个石油和渔业资源丰富的地区，也是世界上最重要的海上运输贸易平台之一，通过此次参观交流，能使他们更好地应对安全挑战，维护几内亚湾的和平稳定。
本次参观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关于武器装备和技术上的启发。我认为中国是为了和平而时刻准备。非常感谢能够有这次机会，我们很荣幸能够站在中国的军舰上，看到武器装备发展为一个国家带来的益处。
有多少士官？
参观过程中，中外官兵友好交流，热烈讨论，共同合影留念。参观结束后，外方代表依次走下舷梯，站稳转身，面向中国军舰敬礼， 表示他们对中国海军的崇高敬意。来自加蓬的海军中尉不多敬礼的姿势十分标准。礼毕后，他又在舰艇前驻足良久。不多激动地告诉记者，虽然军礼姿势不同，但他们有个共同的心愿，向和平致敬。
我叫不多，我是来自加蓬，我花了4年在海军工程大学学习陆军工程。I think this trip is...
这次上海之行非常有趣，我们与中国海军进行了沟通和交流，安排我们参观了中国海军舰艇，我们都很感兴趣。我在舰艇上工作，我会将我在中国学习的知识和技能用于我国海军的建设。
这是不是鱼雷管？
这不是，这是救生艇。
就在淄博舰和陆安舰停靠的上海国际客运中心码头旁，一家带露台的咖啡厅里，几位头戴贝雷帽的老先生格外引人注意。坐在靠窗位置的沈先生拿出手机，翻出一张黑白照片，照片上的人穿着水兵服，望向远方。那是沈先生40多年前在海军服役时的军装照，他一直珍藏在身边。沈先生告诉记者，现在海军发展得更加强大，但保卫国家安宁、维护世界和平的决心始终没有变。
和我们40几年前单位的时候，这真是不能比了。那时候我们的登陆艇啊，就100多吨啊，真的跟个小渔船一样。现在，那时候我们出海是吐得不行啊，那船太小了。我们海军从小到大，我们都经过的，我们都。
收起40多年前的老照片，注视着50米外中外官兵友好交流的场景，老兵感慨地说，人民海军已经破浪前行，走向世界，成为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
又到一年冬季退伍季，又一批老兵脱下戎装，惜别战友，告别军营，开启人生新征程。在这批老兵当中，有一些服役期满30年的一级军士长，当他们的退休命令下达后，就将正式结束30年的军旅生涯。回顾这30年的军旅历程，他们有什么样的成长故事，有什么样的人生收获，有什么样的感受体会？国防时空致敬退役老兵特别报道《惜别》，今天请听第二集《铺路搭梯向蓝天》。为您介绍空军航空兵某旅一级军士长王志宏，潜心练就过硬保障本领，托举战鹰奋飞蓝天，矢志强军的难忘故事。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鲁嘉林，特约记者陈彦成、刘华庭。
回想我当兵这30年的经历，每一步都是在边学习边成长的过程，走到了今天。其实飞机对于我来说，就像战士手里的一杆枪一样的，我陪伴他30年，当我要离开了这支爱枪，是一种说不出的眷恋。
冬季的北部边疆寒风凛冽，呵气成霜。在空军航空兵某旅机场，一架架战机整齐排列，经过军械技师王志宏仔细检查过的战机依次滑向跑道，直上云霄。望着一架架振翅高飞的战鹰，王志宏告诉记者，让他最安心的不是战机顺利起飞，而是飞行员们驾驶着战机平安归来。
飞机每一次的起飞，也是我们的心跟着飞机一起在飞。可能是刚入伍的时候，看到飞机起飞更是一种澎湃。但是随着我们对它的了解，飞机每一次的起飞，我们真的是随它而去。每当他安全着陆，那么我们的心就真的是回归本位。
寥寥几句话，饱含着一名老机务兵的军旅深情。临近退休，一级军士长王志宏的内心既平静又有些波澜。王班长对记者解释说，内心平静是因为自己在30年的军旅生活中无愧岗位，不负青春。心有波澜是因为舍不得脱下这身心爱的军装，舍不得日夜守护的战机。
我1994年入伍，职业生涯到头了，我脱去这身军装更是一种不舍，更多的是对我们空军这么多年来建设的一种眷恋。因为从空军成立以来，马拉飞机到现在全天候无死角现代化保障，我能作为一名行业里边的参与者、见证者，我没有遗憾。
一丁一卯关乎升空，一起一落关系打赢。
30年来，一级军事长王志宏保障过无数架次的战机安全起降，但令他至今印象深刻的是一次排除特勤的经历。当时王志宏班长负责一次重要演习保障任务，就在距离演习还不到两天的时候，他突然发现有一架战机出现故障。为了保障演习顺利进行，他和战友们立即投入到抢修之中，他们像打仗一样连续奋战一天一夜，最终成功地化解了险情。
最后发现这个故障点就在一个线路接触转换的点，而这个点在飞机制造说明书上面没给。通过我们排查故障，属于一个批次性，我们当天凌晨全部把这个点排查个遍，那次任务我们就排查了6架飞机存在同样的现象。
我带过的徒弟太多了，我为他们能找到更先进的保障平台，我心里更多的是一种安慰。我可能离开了这个行业，但是有我带过的人，他们来继续我的事业。
机务工作中0.1%的差错就是100%的失败，这是王志宏向年轻战友经常念叨的一句话。可是一些战友刚开始并不理解这句话的深刻内涵，为此王志宏班长不断地和他们讲解其中的道理，并且结合一些案例引导大家一定要严格落实相关制度，确保每一架战机都能平安归来。空军某部傅衍镇，
正常的规定来说是必须要读卡操作，我呢就是刚开始感觉自己的记忆力特别好，只要背下来了肯定没有问题，但是那时候他朋友带教我嘛，说你这儿肯定不可以，绝对会发生这种错亡漏，我还挺不服的。后来有一次当时是忘记了拔掉有一个插头写了，当时我就确实很无地自容。现在我也是跟比我年轻的一些人也这么说，把这种最基础的工作一定要落实好，不能眼高手低。
30年军旅时光即将结束，一级军事长王志宏遗憾地说，以后再也没有机会保障战机了，但是令他欣慰的是，他带出来的徒弟已经能够守护先进战机奋飞蓝天。多年来干事用心的王志宏，在出色完成数十项演习演练、科研试飞等重大任务的同时，还撰写了几万字的故障排除手册和维护保养经验。空军航空兵某旅机务大队王文波说，王班长除了把这些宝贵的经验传给战友，还为连队建设积极建言献策。
他是严格管理和关心关爱结合起来的，他都是这种欣赏的角度去帮带他。工作上是严格管理，他作为一个军龄比较长，在一个中队待的时间也比较长，情况都比较熟悉，作为一个老班长的微信，他在中队建设上他是有他的独到的一些建议的。
对30年来我一直在为军队服务，对父母和家庭一直亏欠很多，未来退休之后我将回归家庭，来回馈他们对这个家庭的付出。
在军人家庭中，军嫂往往是付出最多的，他们选择嫁给军人也就注定要舍弃很多。2017年军队调整改革，王志宏要从原单位调到另一个部队，这就意味着他要远离妻子和孩子到外地去工作。得知这个消息后，妻子李春平连续几个夜晚辗转反侧，难以入眠。最终他果断做出决定，放弃老家的高薪工作，选择随军到丈夫所在的部队驻地去生活。
当时我来的时候已经是45了，他既然热爱这份职业，我当时我就寻思我必须支持他回到机房，他不适应机房上的工作，我为他想的也很全面，所以他能干到今天我也替他高兴。
每名军人的背后都有一个家庭，家人的理解和支持是军人在部队训练工作的坚强后盾。一级军事长王志宏的妻子李春平经常说，人生如甘蔗，难有两头甜，丈夫在部队干得出色，取得了很多成绩，是全家人的骄傲，自己和家人的付出是值得的。
他热爱这份工作，他肯定会干好，家里的问题你什么你也不用担心，我来办。我的家人很支持他，就包括我母亲后期得了老年痴呆，看到空中有飞机飞的时候，他会突然喊出来，小王回来吃饭。
记者手记，
我是总台军事记者鲁嘉林。采访王志宏班长的那一天是他们单位的飞行日，见到他的时候，他正在外场为飞行训练认真地做着各项准备。从他的工作状态上，我丝毫看不出他是要退休的人。当时我脑子里浮出一句话，在岗一分钟，干好60秒。在连队学习室，王班长接受我采访时，他显得有些拘谨，而当我跟着他来到他日夜坚守的机棚以后，他的话匣子一下子就打开了。当时王班长把军旅生活30年的难忘经历和真情感悟毫不保留地讲给我听。作为一名记者，我觉得我很幸运，从他的言谈话语中我听到了很多，也收获了很多。我感觉作为一名机务兵，王志宏班长的工作虽然默默无闻，但他一手托举着战友的生命，一手托举着国家的财产。他们的工作不仅关乎飞行安全，也关系着人民空军的练兵备战，向他们致敬。
全面加强练兵备战。
昨天是大雪节气，连日来各部队迎寒而上，抓住有利时机开展冬季大练兵活动，锤炼官兵战术技能，磨砺意志品质。接下来我们关注一组这方面的报道。南将军区某团组织开展新式火炮战术示范活动。
全体注意，炮号集合，报数。
天山南路，寒风刺骨。在南将军区某团战术训练场，一场新式火炮战术示范活动在多种特勤背景下连贯展开。
前方发现敌装甲目标，上级命令我部迅速完成射击准备。
刹那间警报声响起，发动车辆一键放裂，回传数据。担负示范作业的班长们凭借娴熟的操作，在炮位上快速完成对地射击准备。现场解说按照操作流程为大家进行细致讲解，官兵们对新式战炮的整体构造、操作使用、射击应用都有了深刻直观的认识。南将军区某团丁思远介绍说，
我们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将快打快射、等速射击、阵型配置等多项科目练会熟透，带领新同志跨过对新火炮的过渡期，加快技能、武器、兵力、战法深度融合，更加适应未来战场。
活动中，示范班组还围绕敌情研判、接收指令、指挥战斗等新式火炮的作战应用给新同志逐一进行展示。随后在示范活动现场，许多新同志与老班长进行互动交流，并在技术骨干的带领下进行了实操训练。这次活动进一步激发了官兵的训练热情，打牢了部队战斗力基础。南将军区某团杨宇：
老班长带领我们新人熟悉武器装备，使我们对新式火炮更加向往。在未来的日子里，我要提升个人训练水平，争取早日追上老班长。
特约记者谭文浩、梁家文报道。
武警黑龙江总队佳木斯支队开展冬季大练兵活动，全面锤炼官兵过硬战斗作风。
前方30米处，敌自封锁，前进。
12月的东北气温降至-18摄氏度，而在武警黑龙江总队佳木斯支队的训练场上，官兵们正热火朝天地开展各种战术训练。导调组采用启发式、研讨式、诱导式教学模式，对参训班组的快速反应、组织指挥、小组协同、战法运用、情况处置等方面的能力进行综合评估，帮助查找短板弱项，提升训练质效。武警黑龙江总队佳木斯支队吴宗超：
采取室内室外结合、理论实操互补、战术对抗融合等方法，不断增强官兵冬季极寒环境下的作战能力。
双方队员准备开
打。
在搏击训练场上，教练员紧紧围绕搏击战术、擒敌技法等内容，对参训官兵的每个动作进行认真指导，锤炼一招制敌的实战本领。武警黑龙江总队佳木斯支队龚俊涛介绍，支队冬季大练兵时间长达4个月，将对擒敌术、刺杀、班组训练、手榴弹使用等科目展开重点训练，同时将结合年终考核情况，针对性地开展补差训练，从严从难，从实战出发，磨砺部队，全面强化官兵素质。
随着冬季大练兵活动深入开展，支队全体官兵参加军事训练的自觉性、主动性和积极性得到了提升，有效提高了官兵的军事素养，增强了部队凝聚力和战斗力。
特约记者马家浩、燕云飞报道。
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 总台记者王斌报道。俄罗斯外交部12月6号凌晨发布了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接受美国记者采访的内容。在采访中，拉夫罗夫强调，俄罗斯不想与任何人开战，核战争打不得也打不赢这一立场完全符合俄罗斯的根本利益，希望这一立场同样符合美国的利益。拉夫罗夫还表示，在乌克兰不应该有北约，不应该有外国军事基地和有外国军队参与的军事演习。在被问及俄罗斯未在乌克兰实现和平会同意哪些条件时，拉夫罗夫指出，普京总统早在6月14号就谈到了这些条件。报道称，普京6月14号指出，乌克兰军队应完全撤出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地区以及赫尔松州和扎波罗热州，在此之后俄罗斯才会同意开始谈判。
当地时间12月6号，韩国国防部就韩国总统尹锡悦3号深夜毫无预兆发动紧急戒严仪式向韩国国民致歉，称即便再有戒严的要求下达，韩国军方也不会接受。代理国防部长官的国防部次官金善浩表示，韩国国防部将积极配合关于紧急戒严事态的调查，同时全力以赴保障国民日常生活正常进行。
总台记者王银报道。当地时间12月6号中午，伊拉克、伊朗、叙利亚三国外长在位于巴格达的伊拉克外交部大楼召开会议，商讨应对叙利亚危机。会议召开前，伊拉克副总理兼外交部长福阿德·侯赛因先后同叙利亚外长萨巴格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举行会见。
总台记者王薇薇报道。当地时间12月6号，叙利亚政府军表示，他们使用火炮、导弹和叙俄联合战机轰炸了哈马省南部和北部乡村的武装分子车辆和集会地点，造成数十人死伤。另据叙利亚亲政府媒体沙姆电台报道，当天反政府武装进入霍姆斯北部乡村地区，包括拉斯坦市和塔尔比塞镇，但没有记录到这些地区发生任何冲突或对抗。
另据报道，叙利亚军方当地时间12月5号发表声明说，反政府武装在过去几个小时内已进入叙利亚中部城市哈马市。叙政府军称已经重新部署军事部队，将予以反击。哈马市守后，大马士革的最后防线仅剩下霍姆斯。霍姆斯是叙利亚的中部城市，距大马士革大约150多公里，是连接大马士革与叙利亚政府控制下的大多数城市的北部大门。叙利亚政府依旧控制着拉塔基亚、塔尔图斯等北部海滨城市。如果霍姆斯的防线再次失守，首都大马士革的局势不容乐观。大马士革市区内被认为没有重兵把守。目前大马士革的局势基本稳定，还没有出现动乱。
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当地时间12月5号发表视频讲话称，真主党将支持叙利亚反抗侵略。纳伊姆·卡西姆在讲话中指出，针对叙利亚的侵略势力得到了美国等国的支持。另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正在为叙利亚的局势变化做准备。报道称，以色列已向伊朗发出强烈警告，不得向叙利亚运送武器，称这些武器最终可能落入黎巴嫩真主党手中。
总台记者李建南报道。当地时间6号，伊朗使用凤凰运载火箭成功将萨曼1号太空拖船以及一颗隶属于伊朗军方的卫星以及科研设备等载荷发射至预定轨道。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称，本次发射是伊朗有史以来载重量最大的一次。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
主持人程程朱江，代表节目编辑刘若晨，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